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新一轮疫情似乎又喺度酝酿，与此同时，美国新冠溯源工作仲喺度持续。众议院特设新冠大流行委员会喺结束第二场听证会之后，喺4月24号对中共驻美大使馆发信，要求当面质询采访中方五个重要人物。
委员会在这封信中写到，中共使馆在4月初与委员会联系，对委员会主办的新冠溯源听证会表示坚决反对和严重关切。中共使馆呼吁委员会主席温斯特普以科学为根据展开调查，让科学和科学家站在调查前沿。委员会认同这种观点，因此委员会的成员中有来自民主共和两党共七名医生，委员会亦向好多持不同立场的医生、医学专家征询意见。接下来委员会请中共大使馆配合，允许以下科学家当面接受访问。委员会列出的名单包括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武汉病毒所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胡斌，在疫情爆发后接管武汉病毒所的军方少将陈薇，以及零号病人黄燕玲。这五个人中，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最近先公开发声。高福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一场会议上说，病毒是人造并由实验室泄漏这个理论是可能的，是符合逻辑的。虽然高福坚持目前还未有证据证实这个理论，但作为中共原疾控中心负责人，他的这番表态仍值得重视，亦迅速登上各大媒体版面。石正丽就是解密的关键人物之一，从疫情爆发后他很快消失了，但就在今年1月初，中国门户网站网易上出现一篇炮轰石正丽的文章，标题是怀念石正丽，实际上整篇文章都在怀疑新冠是人工合成，并批评石正丽作为病毒专家在疫情爆发后从公众视野消失，实属失联。文章几日后就被删除。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自由亚洲分析说，这篇文章可能中共是有意带风向，未来面对国际追查，可能中共会毫不犹豫地将石正丽抛出做替罪羊。时评人周晓辉27号在大纪元发文说，特设委员会公开要求中共控制下的五人接受质询，向北京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两次听证会得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就是武汉病毒所泄漏之后，委员会需要进行深入调查。委员会将胡斌、黄燕玲列入质询名单，表明美国对武汉病毒所的架构有一定了解。胡斌在武汉病毒所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武汉病毒所新发病毒学科组，他的研究组组长正是石正丽，据传第一个感染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生黄燕玲已经死亡。周晓辉说，美国病毒溯源委员会列出的首批质询名单直接击中中共掩盖病毒源头的核心，亦是在给中共自辩机会，对于美国溯源的逐步深入，最为焦虑和恐惧的应该是北京当局，一旦坐实，中南海将面临全世界怎样排山倒海的追责，就不用多说了。礼拜四，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指责中共政府违反双边协议，侵蚀了两国关系的整体基础。印度国防部声明表示，当日辛格会见了来访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并就印中边境地区的发展以及双边关系进行了坦诚的讨论。该部门提到，辛格话俾李尚福知，印中关系的发展以边境和平与安宁为前提，所有边界问题都需要根据现有协议和承诺加以解决。中方无立即对会谈发表评论，亦是在同时，社交媒体流出了中印防长在会谈之后没握手的消息。礼拜四，辛格仲分别会见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国防部长，但在推特上，辛格唯独没有发布同李尚福握手的相片。有大陆网友评论说，对比同其他防长会谈的用词，中印显然谈得不是那么愉快。 根据 ABC 的讲法，印度方面表示中共大量部署军队，他们的侵略行为以及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的企图，违反了两国之间的协议，伤害了两国关系的基础。李尚福礼拜五前往新德里参加上合国防部长会议。在李尚福访问前几日，印度和中共军队举行了第18轮高级别会谈，试图制定从紧张地区撤军的方案。印度论坛报引述消息指出，这一轮的会谈并不愉快，印度当局对中方有很多不满，因此会在上合峰会期间直接提出问题。在中印边境局势上，目前双方已从班公错、哥格拉和加勒曼河谷的一些地区撤军，但是由于双方的边境争端未有解决的趋势，中印两国继续维持额外的部队。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26号在白宫发表了华盛顿宣言，这个是一系列新措施，旨在因应北韩最近发射一系列飞弹，并加强双方军事训练，其中包括美国的新承诺将会在韩国部署美国核潜艇，这个将会是自1980年代初以来首次采取这项措施。
对此，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星向本台记者表示，如果纯粹就核潜舰这个层次来看，基本上可以视为美国整体亚太战略和东亚战略整个的转变。因为北韩是有核武器的国家，美方过去都是透过共同约束，就是美国和南北韩之间的互动来管控北韩可能的核武威胁和压力。但是这一次拜登采取的是直接部署核潜舰，这个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黄志胜说，因为直接部署核潜舰就代表我的核武器在你北韩门口，换言之，拜登采取的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求和的双边或多边策略，甚至是过去大幅度的依赖中国，希望透过中国去制约北韩的做法，决定行自己的路，就是用威胁战略。你要发展核武器，你要试射导弹，我的潜舰就放在你家门口，令你不敢轻举妄动，借这一方面巩固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第二方面，直接采取用威胁的方式来压制北韩。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对于过去所称邪恶轴心国家，而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这些国家，就直接采取一种威胁性或者是对抗式的战略清晰的做法。不过与此同时，韩国总统尹锡悦亦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黄志星认为，尹锡悦试图在美韩关系达到新高度之后，在美中之间寻求一个新的平衡点。咁即使佢同美韩关系拉到新的高度之后，韩中关系特别在经济体上面，佢仲系要去兼顾。话习近平虽然唔高兴美韩关系的进展，但系会唔会就此拒绝？我相信不会，因为习近平亦好清楚，半导体受到美国的制裁之后，中国的成熟制程的半导体更大方面依赖韩国，讲白啲更依赖三星，所以习近平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同韩国硬碰，可能在军事上面，在战略上会给韩国压力，但是如果访韩，至少在经济上面符合习近平的利益。咁喺战略上边，如果透过访韩能够平衡一下美韩之间快速提升嘅关系嘅话，亦唔见得系坏事。
北京时间26号下昼，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咗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嘅首次通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嘅核心立场系劝和促谈，并警告核升级嘅危险。
但有学者认为，中共在俄乌战争中顾虑太多，想要在同一时间扮演所有角色，双方的通话对战争亦并无实质影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针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这次通话，美国纽约智库欧亚集团基金会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员林慈基表示，中共当局在俄乌战争中并非真是中立，而家为偏袒俄罗斯。他指出，中共想被外界视为中立，但他又想给俄罗斯一定的支持，同时他又想变成俄乌战争中可能的调停者，中国同一时间想做所有的事。林慈基分析， 习近平之所以拣喺呢个时间点同泽连斯基通话，系因为习近平好可能想要喺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反攻前，同泽连斯基重新打好关系。如果反攻令俄乌战争局势改变，习近平想要话俾泽连斯基知，佢愿意合作。但值得注意嘅系，中乌领导人通话嘅前几日，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啱啱发表咗对乌克兰嘅不当言论，呢个阻碍咗中共与欧洲国家修复友好关系呢一重大外交目标。林慈基认为，习近平同泽连斯基嘅通话并唔会为俄乌战争带嚟重大改变。佢解释话，从中共外交部嘅新闻稿睇，中俄双方谈到战争嘅部分并唔多，睇起嚟中共唔愿意牺牲与俄罗斯嘅关系，以对俄乌战争产生有意义嘅改变。呢次嘅通话更多嘅系外交意涵。林慈基提及，中国喺乌克兰有诸多利益，从2000年到2020年。中共借了乌克兰70亿美元，亦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另外，乌克兰亦是一带一路国家，因此中共希望能够管理并且不破坏与乌克兰的关系。
武汉肺炎自2019年底在中国湖北武汉市爆发之后，迅速扩散至各国，为全世界民众带来严重灾难。然而中共却声称其抗疫取得重大积极成果，并将相关内容写入新版初中八级历史课本下册当中，引发网民愤慨。
4月24号，有网友在抖音发布影片称，天津历史老师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被写入8年级下册的历史课本。可以见到，在课本98页左下角有一段标为相关史事的内容，入边写住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影片的作者还标注，我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中国网民亦纷纷留言，这个历史我是参与者，亦是见证者。有很多人就嘲讽，还少了一句，应该说我国是新冠阳性感染者最多的国家。怎样结束的？有没有写？历史就好好写，希望不要歪曲历史。还有什么面写入去？我不想见证这个历史。还有人说，为什么写的都是好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吗？看来我们学的历史是几咁魔幻，我们学了几千年的历史，有几多事是真的？我将来必须告诉下一代之真相，看到评论我就放心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